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分歧巨大，拜登说美国希望管控竞争不演变成为冲突。
美中峰会，两国已同意恢复军事沟通。
国会通过临时支出法案，避免政府关门。
哈马斯挟持妇孺，已有女人质在被劫持期间生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在拜登总统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后，双方已就恢复军事接触、遏制类鸦片麻醉药品泛滥等问题达成协议。但美国主流媒体认为，这场双方都有所放软的会面，并不会改变美中激烈竞争的格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指出，这场被精心安排在旧金山南郊的会晤，虽然号称取得重要进展，却无助于缓解驱使美中走向更危险竞争的潜在因素。尽管双方都希望避免灾难性的对抗，但美中关系的轨迹似乎注定要走向对抗，然后需要不断管控，以防爆发台面冲突。《华尔街日报》也指出，拜习会这次虽然达成一些共识，但问题鉴于中共的意识形态和企图，这种承诺有多大作用，令外界充满疑问。就像北京先前已经承诺会抓违法制贩芬太尼的人，但是收效甚微。华尔街日报认为，要看中方松手大肆扩军，不再对台湾和菲律宾军事骚扰，才是美中关系解冻的真正信号。
周三，在旧金山举行的美中峰会上，两国领导人同意要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以及中美国防部的工作会晤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机制，并展开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拜登在会中说，他始终认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强调美中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拜登还在会中重申了在2022年巴厘岛会晤中做出的五点承诺，也就是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无意和中方发生冲突，仍然是现阶段拜登政府的政策。
11月15号，美中峰会在一片质疑声中召开之际，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高级顾问玛丽基塞尔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连发多条推文，警告拜登政府，中共40多年来一直利用做空洞承诺的伎俩来获得切实利益。基塞尔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官员竟然被中共使用了40多年的同一套路所欺骗，也就是做出未来要采取哪些行动的空洞承诺，以换取美国让中共政府现在就获得的实际利益。他说，中共党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表明他对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是认真的。相反，中国国内的镇压与俄罗斯和伊朗结盟、针对美国及其亚洲盟友的危险的军事贸易主义和知识产权盗窃等，他认为给中共党魁一次参加总统会议的机会，形同表明中共这种行为被美方接受，而这将是一大问题。
周三上午，就在拜登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旧金山费罗利庄园会面之际，大批民运人士、访民、信仰团体等在离庄园2英里左右的公路边聚集，抗议中共暴政。现场大约有500名抗议者举着各色标语，并高喊着“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等口号。当天亲身参与的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则描述，中共大使馆雇人的表现，在反共人士气势高昂的对比下，亲共人士一个个面无表情，完全就是来吃盒饭的样子。名为悉尼闲人的网友周三在 X 平台发文说，被动员来欢迎习近平的亲中人士爆发内讧，原本每人可以领到400美元的费用，有人只领到100到200美元，有的人却一分钱都没有拿到，痛批组织活动的侨领贪污，甚至放话要转到反共团体那边举布条抗议。
据以色列军方15号说，以军当天在加沙最大医院发现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的指挥中心以及武器和战斗装备。 这座西法医院目前已经成为以色列进入加沙时候的主要目标。一方说，哈马斯战事行动的核心总部就设在西法医院地底隧道中，而这个说法也得到美国情报单位的支持。一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指出，在医院周围战斗几天后，以色列昨天清晨进入到医院，目前仍在进行搜索。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也释出一段影片，显示在医院院区一栋未开发的大楼里发现一些军备，包括自动武器、手榴弹、弹药和防弹衣。以军在声明中指出，在医院一个科室中，他们找到了属于哈马斯的行动指挥中心和技术资产，显示这个恐怖组织已经把这家医院用于恐怖主义目的。
周三，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妻子萨拉内塔尼亚胡公布的一份信函中说，一名被哈马斯绑架的女人质已经在加沙走廊进行分娩。这封由萨拉内塔尼亚胡写给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信函中写道，在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中，其中一名被绑架的妇女怀孕了，她在被哈马斯挟持期间生下了她的宝宝。她还写道，我只能想象，当这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新生儿被这些杀人犯挟持时，她的心里必定会想些什么。萨拉在信中提到，我们必须呼吁立即释放他们和所有被挟持的人，而一个多月前开始的噩梦必须结束。她也提到，哈马斯挟持的人质中有一名10个月大的婴儿，他甚至在学会走路或说话之前就已经遭到绑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通过临时支出法案，避免政府关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1月15号到17号，微软举办2023年度 Ignite 全球技术大会。大会上，微软发布了一款出人意料的产品，可以使用 AI 技术创建逼真的人物头像，并把头像制作成动画，让它说出不一定是人物本人说的话。这项名为 Azure AI 语音文本转语音头像的新功能，目前处于公开预览阶段。用户只需要上传人物图片，并编写脚本，就可以生成这个人物头像说话的视频。微软的工具会训练一个模型来驱动动画，同时使用一个单独的文本到语音模型来朗读脚本。语音模型可以是预见的，也可以是根据人物的声音训练的，并可以使用多种语言。这种深度伪造工具引发了一系列道德问题。最近好莱坞演员罢工的主要症结之一，就是使用人工智能创建数字肖像。制片厂最终同意为人工智能生成的肖像向演员支付报酬，但目前微软还没有推出跟肖像权有关的政策。
谷歌旗下影音平台 YouTube 周三宣布，将采取适当做法，以负责任态度推动 AI 创新，未来会通过新增标签等方式提醒观众哪些是 AI 生成的影片，如果 AI 生成内容违反社群规范，也将被下架。在未来几个月内，如果 YouTube 影片由 AI 产生，经过合成或修改，且包含脸孔、声音等可辨识个人身份的模拟内容，用户就能根据隐私权申诉程序要求移除。 YouTube 在评估这些申诉要求时，会考量多项因素，例如提出申诉要求者的身份是否能被正确辨识，内容是否为搞笑、模仿或讽刺作品，或内容是否以公职人员或知名人士为主角等，并非所有内容都会从 YouTube 移除。此外， YouTube 也会推出新功能供音乐合作伙伴使用。如果发现 AI 产生的音乐模仿艺人的独特歌声或绕舌内容，音乐合作伙伴可以要求移除。
日前， Uber 公司正在尝试一项新的服务，允许用户通过 Uber 应用程序雇佣司机来完成日常家务，以拓展现有的乘车和快递业务。这项名为 Uber Tasks 的服务将在未来几周内在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和加拿大的埃德蒙顿推出小规模试点。 Uber Tasks 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在线市场，类似于 TaskRabbit 或 TompTech。 Uber 发言人福格森说，在试点期间，用户可以发布家具组装、除雪、 上门洗衣、打包拆包、节日装饰、庭院清理、花园维护和割草等家务活的任务，并显示预计报酬。然后 Uber 快递员和司机可以浏览无人认领的任务。尽管 Uber 上周公布业绩报告，显示2023年连续第二个季度盈利，但是这家公司的增长仍然疲软。福格森说， Uber Tasks 可以让司机和快递员发挥更多技能来赚钱，增加 Uber 的盈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当前美中分歧巨大且长期无解的背景下，美中峰会周三在旧金山附近的费罗利庄园登场。当天，从机场到会议地点外，到处都是反对中共的抗议群众，要求终结共产党政权。很多专家学者则呼吁拜登政府不要掉入与中共接触的陷阱。请听报道。
周三在 APEC 峰会期间，美中元首举行一场时隔一年的拜习会。拜登总统在美中峰会开始之前曾表示，美中并不总是达成共识，这并不让任何人感到惊讶，但必须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必须负责任地管理竞争，这就是美国想要的，也是我们打算做的。在峰会开始之后，拜登开场率先向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一年前，两人在印尼巴厘岛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曾会过一次，双方也就攸关美中两国和全球的问题进行了许多重要讨论。拜登说，与习近平面对面讨论是必要的，他与习近平认识很久，但意见不一定一致，而领袖之间能有清楚和相互理解是重要的事情，美国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负责任地管理竞争。然而当天从机场到会议地点，到处都挤满了反对中共的抗议者，现场氛围紧张，抗议者还举着习近平和中共滚回地狱和共产党是病毒等字样的标语，要求终结中共政权。专栏作家罗金本周也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表示，中共党魁希望让华盛顿陷入一场虚假的安全感中，同时加速北京主导该地区并改变全球秩序的计划，以有利于北京的利益。他建议说，拜登应该认识到中共不是他的朋友，避免与北京发生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共表明他不会陷入中共的陷阱。而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徐茂春则刊文表示，美中之间的严重问题清单冗长又全面，所有这些问题多年来都已被反复讨论过。他指出，中共根本没有意愿认真参与，更不用说到改变。相反，该党只是利用本周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等高调论坛来提升其形象。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会15号通过临时支出法案，罕见展示跨党派团结，以便联邦机关在维持运作两个月，避免感恩节假期期间政府关门。请听报道。
为了避免美国政府关门，参议院与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必须通过立法，让拜登总统可以在现有联邦机构的经费于11月17号到期前将法案签署为法律。联邦参议院15号以87票赞成、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同意拨款让政府运作到1月中旬。原本下周感恩节假期前，预计将有100多万名公职人员在无薪状态下回家，从国家公园和飞航管制到联邦决策等政府运作大乱。新任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因而推动这项持续拨款决议案做奋力一搏。众议院14号以336票对95票通过这项法案，是众议院新任议长约翰逊的胜利，克服了来自部分共和党同仁的反对，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举行具影响力的投票。在几周的混乱导致众议院议长难产之后，约翰逊在三周以前当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临时支出法案远非完美，但实现民主党的目标，即在没有大砍经费或读完的情况下维持政府运作。 这项法案分两个阶段，包括国防、退伍军人事务、运输、住房及能源部门等部门经费先延长到明年1月19号，其余未在第一阶段者到2月2号届期。这项临时支出法案将把现有政府经费的水平扩大到2024年，让国会议员有更多时间制定详尽的支出法案，涵盖从军事到科学研究的一切事务，但并非涵盖拜登总统所要求对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的援助经费。民主党先前力促将对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的援助经费纳入其中，但如今看来每项都将分别处理。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就在拜登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会面的前一天，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布一份公告，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10名亲属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以及所有非法被关押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强调这场持续24年之久的迫害应当被结束。请听报道。
11月14号，在 APEC 会议期间，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出一份公告，要求中共立即释放10名有亲属在美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而这些案例只是很小一部分正在遭受迫害的在美国有亲属的法轮功学员的故事。如今年4月25号，山西太原法轮功学员侯立军被冤判10年，一直在绝食反迫害。上一次的更新消息是7月13号，当时他已经绝食了78天。侯立军是于2015年7月20号向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他在起诉书中写道，电棍噼里啪啦地冒着蓝光打在我身上，就像几百根钢针同时扎入身体，并拿个大铁锤狠狠地重击身体。这两种感觉夹杂在一起，皮肤像火烧火燎般的疼痛。他说，他一直被电了很长时间，被打得站都站不起来，思想意识都有些模糊，只感觉到整个房间都有一股浓烈的皮肉被烧焦的味道。另一案例是加州居民刘芷彤的母亲，曾经患有长期的偏头痛、眼压高、妇科病、肝功能异常等十几种病，但是练法轮功之后疾病全部消失。刘芷彤向大纪元时报表示，妈妈的这种变化令全家人既震惊又高兴，也彻底改变了全家人因中共妖魔化宣传法轮功而产生的误解。然而2020年2月，李家街派出所警察闯入他家，强行带走他的母亲，并抢走了家中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和其他个人物品。日前，孔庆平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开庭。在本周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刘芷彤一直在现场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他的母亲。周三，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布劳德在 X 平台上表示，24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没有停止过。仅仅今年7月至9月，就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处最高9年徒刑。他呼吁，当今的美国总统必须在这些峰会上直面习近平，要求结束这场暴行。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习会后白宫声明，中美讨论双边和全球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习会后，白宫声明，中美讨论双边和全球议题。
拜登说，人质有望获释，两国方案是解方。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奥斯汀不打算与中共官员会谈。
新罕布什尔州明年1月投票，成为总统初选的第一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总统拜登15号说，他认为有些许希望可达成协议，让遭到哈马斯扣押在加沙走廊的人质获释。以色列指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10月7号跨境突袭以色列， 杀害1200多人，并掠走约240人为人质。卡塔尔一直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中间斡旋，以协助解救人质。美国和以色列指出，哈马斯在遭围困的西法医院里设有指挥中心。被问到以色列国防军对西法医院的行动时，拜登说他已经警告这必须是精确的行动。路透社报道，拜登说他已经向内塔尼亚胡清楚表明，两国方案是解决以巴冲突的唯一解方，而且占领加沙将是重大错误。拜登说他正在竭尽全力解救遭到哈马斯武装团体挟持到加沙的人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派出美军。
中共党魁习近平周三结束与拜登总统的双边会议后，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办的商界晚宴活动。他在晚宴中说，中美合作空间大，中国准备好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和朋友。外资纷纷撤出中国之际，这番话显示习近平希望安抚商界，以应对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困境。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周二公开批评美国商界领袖向中共绥靖。他说，美国商人因为害怕中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和美国政府代表会面，却对习近平这个独裁者趋之若鹜。加拉格尔强调，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少数人是美国的敌人和威胁，今后几个月内美国国会可能通过立法限制美国对华投资以及 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
东盟防长会议15号在印尼雅加达展开，16号举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前往参加。五角大楼说，奥斯汀不会在此期间与中共官员会面，因为中共仍然没有国防部长，且参加会议的中共官员和奥斯汀的级别不匹配。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10月24号被免去防长职务，中共当时既不公开原因，也没有提到李尚福的接任者是谁。到目前为止，防长职位一直空缺。此外，东盟各国15号在联合声明中强调，有必要维护南海和平，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使区域内争端扩大和复杂化，影响和平稳定。声明重申致力推进东盟国家与中国制定南海行为准则。东盟的国防部长当天还在会议中呼吁加沙停火，并为缅甸寻求一项持久的解决方案。
俄罗斯15号首次表示，部分乌克兰军队已经在莫斯科控制的第聂伯罗河东侧建立阵地。这条广阔的水道把乌克兰南部前线一分为二。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发动致命攻击，这对基辅来说是艰难的一天。乌克兰的持续突破代表基辅在战术上取得重大成功。到目前为止，乌军的大规模反攻并没有扭转21个月以来的战争局势。自莫斯科去年11月从赫尔松地区西部撤军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一直盘踞在第聂伯罗河两岸。在俄罗斯控制的第聂伯罗河东侧，乌军想要守住并加强阵地都是严峻挑战。湿软的像沼泽的地带让两栖登陆变得困难，而俄罗斯在第聂伯罗河东侧拥有大量的兵力和装备。
在拜习会周三举行之际，众议院负责审查美中关系的特设委员会当天下午发布一份新报告，详细介绍他们对于加州一家非法实验室的最新调查结果。这份报告严厉批评了美国政府和中共。报告详细介绍了特赦委员会对于加州里德利一家中国人拥有的医疗实验室的调查情况。这个实验室是当地执法官员去年12月发现的。根据这份新报告，实验室的所有者是中国公民祝加贝，他是一名逃犯，曾经从美国公司窃取价值几百万美元的知识产权，并且是与中国有联系的跨国犯罪集团成员。他最终被联邦法院起诉，并在上个月被联邦特工逮捕。报告说，调查发现祝加贝从中国的银行通过电汇获得不明巨款。新报告批评了美国疾控中心的回应，并敦促国会通过立法来解决无证、未注册和完全未知的非法生物实验室对普通美国人构成的深刻威胁。特赦委员会也正在调查创投行业在中国的投资情况。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周三宣布，将在明年1月23号举行总统初选投票，没有遵照总统拜登青睐的日程安排，让南卡罗来纳州作为民主党2024年总统初选的第一站。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领袖周三证实，他们拒绝延后初选日期，并在记者会上说，1月23号举行初选符合我们州的法规。根据规定，我们州的总统初选至少要比各州早7天举行。至于爱荷华州，虽然将在明年1月15号进行总统候选人提名选举，但是爱荷华州的初选称为党团会议，而且根据不同规则进行，这让新罕布什尔州可以自称是美国第一初选州。拜登去年10月已经明确表示，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提名选票上，因为他有义务遵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选举规定。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初选则在明年2月3号举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习会后白宫声明，中美讨论双边和全球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10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创下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跌幅。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报告数据显示，受汽油成本大幅下滑的影响，美国10月份 PPI 比上个月下降 0.5%， 单月跌幅创三年半以来的最大，显示整个经济当中的通胀压力正在减弱。报道指出，随着通货膨胀降温，使人们更加确信美联储的升息循环行动已经结束。但有分析师示警，认为市场上涨可能会破坏美联储放缓经济增长和降低通胀的努力。
美国原油库存增幅超出预期，加上市场对亚洲需求的忧虑加剧，国际油价15号下跌。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12月交割价下跌 1.6 美元或 2%，收每桶76.66美元，布兰特原油1月交割价下跌1.29美元，或1.6%，收每桶81.18美元。另一方面，欧盟针对欧洲能源部门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商提出新的甲烷排放限制措施，恐将打击油气进口商。根据15号达成的法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公司将必须检测和修复整个欧盟的甲烷泄漏。这些法规从2027年起也将适用于化石燃料进口商。到2030年，进口商将必须遵守甲烷最高排放强制限制，但具体数值尚未确定。
中共官方11月15号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数据都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改善，但房地产业仍然深陷衰退，拖累着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日本金融服务机构野村证券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未完工的预售房屋面积大得惊人，相当于中国最大的民营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的20倍左右。美国财经电视频道 CNBC 引用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的话说，我们估计中国有大约2000万套没有完工的预售楼。野村报告认为，如果要完成这些房屋的建筑，大约需要3.2万亿元人民币。野村报告说，中国的房地产业正在崩溃，购房者对他们所购买的房屋交楼期的不断推迟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报告预测，在明年的某个时间，交房推迟问题将会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危及到社会的稳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5号进行会谈，讨论台海、军事冲突、芬太尼贩运和人工智能等议题。拜登当天在拜习会后的记者会上再次提到习近平是独裁者，请听报道。
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登场前，拜登总统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在旧金山以南的伍德塞德镇费罗利庄园举行峰会， 白宫在双边峰会结束后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就一系列双边和全球议题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包括潜在的合作领域，并就分歧领域交换了观点。声明说，拜登总统在会晤中强调，美国与中国应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防止其转向冲突、对抗或者新冷战。声明说，双方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包括合作打击毒品和恢复两国军方高层交流，并在加强两国人民联系方面达成一些共识，包括努力进一步增加两国间的客运航班。两人重申有必要通过美中政府会谈处理先进人工智能的风险，并改进人工智能的安全。拜登强调，美国对自由航行与飞行遵守国际法，维持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和平稳定以及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的持久承诺，还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问题上，总统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抗击恐怖主义的权利。声明指出，拜登总统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强调了人权的普世性，并对中共侵犯人权，包括在新疆、西藏和香港侵犯人权提出了关切。在台湾问题上，声明说，拜登总统重申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声明表示，双方同意在此次峰会后继续就关键领域开展互访和磋商。针对这次拜习会，美国总统拜登会后召开记者会时称，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谈，但当有媒体提问是否仍会像过去那样将习近平称呼为独裁者时，拜登给了肯定的答复，他就是独裁者。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独裁者，因为他管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根据亚特兰大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法尼·威利斯本周透露，他预计乔治亚州起诉前总统川普的干涉选举案将会延迟到2025年初。请听报道。
根据亚特兰大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威利斯近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乔治亚州起诉前总统川普的干涉选举案将会上诉多年，他相信只有这样才会有审判结果，而且审判将耗时数月，预计直到冬季或2025年初结果才会出炉。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本案被告将在选举季、大选日甚至新总统就职日期间接受审判时，维利斯说，我在决定是否提起诉讼时不会考虑选举周期或选举季，这并不在考虑之列。他声称他考虑的是法律和事实，如果事实表明你违反了法律，那么就会提出指控。今年8月，维利斯指控川普和其他18名共同被告涉嫌挑战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其中4名同案被告已经接受认罪协议，但审判开始日期尚未确定。而川普对指控表示不认罪，包括拒绝承认自己违反了乔治亚州的反勒索法的指控。川普坚称，乔治亚州的指控旨在对他造成政治伤害，相当于干涉2024年总统大选。上个月，来自乔治亚州的几位共和党州参议员已经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检察官资格委员会对维利斯女士的不当指控川普的行为进行制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